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田园，我是朱安蒙。
大家好，我是小薇。
小薇你好。哎，蒙哥每次跟你做节目一定问这个问题，我们讲到哪儿了？该讲啥了？
我们把主耶稣的新酒喝完了，就应该吃点饼。
吃点饼，此话怎讲？
嗯，之前我们定了这个五个连续的这么一个小篇章，
哦，
现在讲最后一块，
连续剧最后一块，我们进度这么快啊，已经到了最后一块了。
讲完了之后，我才发现其实中间还有好多好多小芝麻碎片。
那是因为我们就是编不合，不合编，那个就是没法编的芝麻碎片，当然就不在本节目讨论之列嘛，那还不简单？
脸太难编了这个。
好了，最后一块大饼是什么？
就是从施洗约翰的死一直到五饼二鱼这一块。
从施洗约翰的死到五饼二鱼这一块其实很长啊，时间上来讲是不是？
你是指两个事件隔得很长吗？
是啊，我的印象是两个事件隔得蛮长的。
但是这个圣经里面讲好像是这个施洗约翰一死啊，耶稣就立马听见。
哦，对对对对，那是施洗约翰下了监啊，耶稣出去这个开始传起道来。哎，
对，
你们当年在神学院念的时候有没有讲说施洗约翰下监到他被斩首的时间上一共是多长？
这个好像真是不知道了，给人印象里面总共好像是半年左右时间。
这个存疑啊，
是从施洗约翰开始传道到他斩首，还是这个
下监到斩首？传道到斩首我们就搞不太清楚了，因为他传道到什么时候他下了监我们也弄不清，可是至少他下监以后耶稣传起道来，对不对？那耶稣传道传着传着呢，施洗约翰被斩首，施洗约翰被斩首五饼二鱼，再往后呢就已经很快就到了这个变化山，然后他就回头往耶路撒冷走了。所以这段时间照这个印象上来讲还不短呢。
但是福音书确实就是马可福音就是从下监之后开始写的，马太福音是。
是啊，所以那整个的事件要是一直写到这个施洗约翰被斩，那也是时间段相当长啊，就基本上主耶稣传道除了最后往耶路撒冷去这一段之外，那接近三年的时间，那不是都是这个吗？都是施洗约翰在监里面养着吗？
应该不会坐太长时间吧，那个西罗底那个他是女儿，应该看他。
你问一个问题啊，施洗约翰在监里面是长胖了是长瘦了？
关键是得来看吃什么，之前不是讲
他
们。
他在那里他没有蝗虫野蜜可以吃了。
门徒会送，
对对对，哎，门徒会去找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好好，咱们不要胡扯，咱们这个从这个施洗约翰被斩的事件来说，哪一个福音写的最详细？又是马可，是不是？
嗯，那肯定是马可了，在马可福音
现在已经是肯定是马可，这就是你跟蒙哥做节目的结果。现在对马可福音大有信心，
因为马可对他到后面的所有事件记载的是相当详细。
那他怎么说的呢？我们还是从马可开始读。
哇，这段好长啊，在这个马可福音的第六章14节到29节。
乖乖，他是第几章？第六章啊，这么前面了。哦，好，我们就一块一块来吧。他从哪里开始讲的？
你要从第一句讲，是耶稣的名声传扬起来开始讲，其余人这个人开始产生反应。
这个有道理，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哎哎，这里面给我们什么线索？耶稣的名声是怎么样被这样传扬开来，而且传扬到希律王的耳朵里去？
我一下子懵了，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哎，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他这个
他是从异能开始是吧？
不，这耶稣的名声他是一直跟着他走，对不对？但是现在这一传就不一样了，这一传就传到总理的耳朵里面去了。
嗯，
那总有个原因吧？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西域是这样讲的呀，他就觉得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
对啊，他就是听见耶稣所行的异能，那这时候耶稣的名声传的比从前要厉害的多，他为什么这一阵子传的这么厉害呢？
就是有约翰死了吗？
啊，应该是十二节所讲的了，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这个事件是不是这个？
哦，就是更多的人出去传了，所以、这个、
对，这马可福音是讲到耶稣叫了十二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出去，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他们就走遍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到各城各乡赶出许多的鬼，传道叫人悔改。用油
魔那是七十个门徒啊，哎，孟哥，那是七十个门徒出去。
这是马可福音讲说十二个门徒来了。你看吧，马可福音六章七节、嗯、这马太福音是讲七十个是吧，还是路加福音讲七十个，哪一个
差遣了两次，先差遣了十二个再差遣七十个。
哦，这样子是吗？这事件是蒙哥是一直搞不清楚，这值得去探索探索。那这个事件应该就是在这个施洗约翰被斩之后或者同时发生的事情还是怎么样？
它是一个紧接着
哦哦，我知道了。就耶稣什么时候听见施洗约翰被斩？还有呢，希律王什么时候听见这些异能说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这两个事情咱们对对就知道了。知道什么？知道这个耶稣打发门徒出去传道了，是在这个施洗约翰被斩之前呢，是之后？咱们先把这几章福音书叫出来。马可福音是六章，路加福音第几章啊？
路加福音是第九章。
路加福音是第九章，哎，所以这些事儿还在蛮前面的。
所以之前说这个无名而已，我感觉它是一个初期到中期的这么一个分界点。
哎，这就来了，这个实际上耶稣这个中期就没记了，照我在想是中期到末期的分界点，
直接到后期了是吧？
直接到后期了。马太福音是第十四章、是吧？约翰福音第几章呢？我们终于有四福音了。我三福音合编了半天，终于把
约翰福音是第六章。
好，我们从马可福音开始看的话呢，是这个耶稣叫了十二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出去，然后呢耶稣的名声传开了，这个名声传到希律王那里，希律王就说是这个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我们的问题就是说，他到底斩了施洗约翰多久他听见这些话？是他一斩听见了呢，就表示说十二门徒已经在传道，他要是斩了很久以后才听见呢，啊，那又是另外一回事，那是斩的时候十二门徒出去传道，至少从马可福音看起来是这样，对不对？这个我们没定案嘛，那我们就从别的福音来看看嘛，来看看路加福音怎么讲呢？路加福音第九章一节，他也是说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然后给他们
先差遣。
然后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哎，这个跟我们现在出去传道很不太一样啊。
我们现在不出去传道，
走遍各教会，到处吃饭。分封希律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疑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也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这时候希律就说了名言了，给我们念念，这我太喜欢这句话。
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
你不觉得这句话很逗吗？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这就是个大军阀的讲话。这也没有把我们那件事情解明。然后九章十节说，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好，他们到了伯赛大的野地里去了。马太福音怎么讲的呢？马太福音就没有把这个差遣十二门徒的这件事情摆在一起讲，是吧？
对，
马太福音差遣他们是什么时候讲的？
要到第十章。
对，第十章确实是叫了十二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赶逐污鬼，对不对？就是这一段了。啊，那这个马太福音这段的教训呢，特别的长，讲得很详细。然后整章就是讲这段教训。然后马太福音十一章 耶稣吩咐完了十二门徒就离开那里，他自己也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哦，那这时候开始给我们线索了，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这表示什么？那时候施洗约翰是活的，是死的？
活的吗？
哎，那时候还活着。所以我们现在有第一个线索，知道耶稣差遣门徒，门徒出去，耶稣自己也到处走，那这时候耶稣的名声就传开了。而且这传开的时候约翰还活着，约翰在监里，哎，他就打发两个门徒去，对吧？那就是你刚才讲的门徒来看他，这个看他干什么了？哦，照小卫的讲法，就是给他送蝗虫野蜜，对吧？野蜜现在很值钱，你知道吧？难找，现在连养的蜂蜜都难找了，太多蜜蜂死掉了。好了，耶稣答了这些话，这个我们都暂时先把它摆在一边，哎。然后往后马太福音又记了好些耶稣的事情，对不对？什么撒种的比喻啊，这个比喻那个比喻，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到会堂里教训人，这是十三章的最后了。他们就厌弃他，十四章突然就讲了，那是分封的希律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他的时间恐怕比较接近在这个门徒出去传道，耶稣出去传道这些事情以后啊，出去传道传了一阵子之后呢，哎，这个希律王把施洗约翰斩了，这一斩呢，哎，怎么听见还有这个比施洗约翰能力更大的？他说这个施洗约翰我已经斩了，这个硬是戏，对不对？好了，约翰福音看看有没有呢？
约翰福音好像没有讲到施洗约翰这个人，约翰福音是直接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后来就没了。
呵，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约翰是点着的明灯，然后就没有讲这事以后啊，就到了提比利亚海。哎，咱们这个是不是漏掉了啥？
漏掉哪一个？
好，我知道咱们漏掉什么。马太福音第十四章，这里把这两件事情的这个关系给我们写出来。马太福音第十四章讲的事情相当相当的连贯且相当的清楚。十四章十三节，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这个听见是听见什么事呢？
哎，有意思啊！按照这里讲，好像应该是施洗约翰的死。
对，十四章十三节，耶稣听见的是听见说施洗约翰被斩。那施洗约翰被斩的事情怎么传到耶稣耳朵里呢？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来从希律那里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再告诉耶稣。耶稣听见了施洗约翰被斩，这就表示什么？表示他们十二门徒已经传道回来了，已经又和耶稣聚在一块了。但就在这个时候，施洗约翰被斩。那他斩了施洗约翰之后，又听见耶稣的名声，他才说那句大军阀的话。但实际上，耶稣的名声已经出去传了一阵子，也就是说，耶稣打发十二个门徒，还有他自己往各城各乡去治病，治到最后，当他们回来到一块的时候呢，传来施洗约翰刚被斩的消息。因为这个被斩，耶稣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是因为施洗约翰被斩这件事情，耶稣退到野地里面去。他退到野地里面去干什么？照说应该是要去祷告了，结果不料众人听见，听见什么呢？恐怕听见两件事情，希律王把施洗约翰斩了，还有一个就是说耶稣独自退到野地里去。因为光是耶稣退到野地里去，众人不会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你平常不跟干嘛这时候这么跟呢？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么多的人来跟耶稣，他们不怜悯耶稣，耶稣怜悯他们，你想想看，对不对？因为耶稣本来没叫你们干什么，也没叫你跟，我也没说我们这边有神医布道大会，他就独自退到野地里，结果百姓都跟他退到野地里，耶稣看见他们怜悯他们，这有什么好怜悯？因为大家都很伤心，施洗约翰被斩了，变天了，往下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事儿了。
而且在当时好像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对耶稣的身份好像很怀疑。
你说的怀疑是什么？
就是还不认识他，
嗯，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说完了是基督啊，是先知啊？
是啊，那当然了，这个现象不奇怪啊。这个现象为什么奇怪？
但是在当时好像没有一个人对施洗约翰的身份是怀疑的，就连犹太人、法利赛人都觉得这个人好像是先知，好像挺厉害的。
刚才给你讲了嘛，对不对？主耶稣自己替我们做了很好的注解，你施洗约翰来呢，对不对？他也不吃也不喝，他住在野地里，他吃蝗虫野蜜，你这已经赶不上他了，这比韩国传道人还厉害呢，对不对？那主耶稣来，他又吃又喝，又是罪睡一个罪人的朋友，所以人家说他是好酒之人。
这施洗约翰他也没行什么神迹，那大家为什么看出来他这个人像是先知？就是因为他不吃不喝，是吧？
他有先知的派头，对不对？他穿的衣服也不一样，他讲的话也不一样。他讲的话，那个老唐跟他比起来，那不能比的。施洗约翰多凶啊！
毒蛇的种类是吧？
就是啊，人家这是有风骨的。像这样的传道人，一看，就算你不喜欢他呢，你也对他要么是敬畏三分，要么是退避三舍，对不对？那像这种主耶稣这种又吃又喝，整天到人家家去吃饭，睡立罪人同席的这种，人家那就看不上了。
那个，你要这么一说，那我们走个题，好吗？
我们一直在走题，还是不好的。
哎，我就是想起真言书那个智慧传道的时候，他是很凶的一个状况，是不是？
怎么讲呢？为什么说文哥从来没查过真言，你就不能随便这样问一句，一定要把它讲出来给我听听，因为非常不熟。
在真言书第一章，
嗯，
有这么一个人，他是这么去传道的。他说他在街市上呼喊呢，在宽阔处发声，
嗯，
在热闹的地方喊叫。然后这好像感觉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状态，但是他说的话却又非常的不中听。你们愚昧人喜欢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
嗯，
愚顽人恨恶之时要到几时呢？
嗯，
这种状态就是特别像这种先知的这种状态，施洗约翰的状态。如果摆到现在来说，一般人肯定接受不了这种。但是真言书是把这个人，他是命名为智慧。
嗯，
这种传福音的状态是一种智慧的传福音。
嗯，真言书的智慧一定是讲到主耶稣，他们之所以站在十字路口，在城门口，这都是指着他讲，对不对？
对，
他这个传的道，他的内容的确是如此，可是他的生活、行为、举止，以及他所交的朋友，却让很多人跌倒。比如说他吃饭不洗手，是不是？他会让一个有罪的女人来洗他的脚。这种事情让人家跌倒，可是这个完全不影响到他所传道的内容是不是智慧，而且他讲的真的是如此啊！嗯、他让亵慢人，
我是说、嗯，他这种传福音的状态应该是很张扬、很喧嚷那种状态。
嗯，这就得靠新约来修正一下，因为我们得的印象是这样的印象，可是那个人呢，不见得是。
对，所以真正耶稣来的时候，他又不喧嚷，又不扬声，像以赛亚所说的，这很好玩。法利赛人他们可以接受这样喧嚷扬声的这样的一个。
嗯，
状态，但是反而耶稣这样温柔的状态来的时候，
嗯，
他们反而认不出来，
嗯，
或者人反而不接受了，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
对，不但是很好玩，而且是很有用，对不对？你看现在咱们这个节目为什么还有人听？那就是
就是我们的宣长是吧？
四不像，对，你说他是这个他不是，说他是那个他也不是。但这实在是有先例的，就是说你传的福音，你可以是一方面是可以在城门口在十字路口呼喊，一方面呢，哎，他也可以是不喧嚷，听不见他的声音，其实两个是不相冲突的。因为主耶稣的声音是你要听啊，他是如雷贯耳，2000年从来没有小声过，可是你要不听呢，哎，你也听不见他，因为街市上听不见他的声音嘛，大学里面没这堂课啊，对不对？那只是说我们看到这样很结晶的话以后，我们所引起的联想，我们总认为当这位智慧他亲自来到我们中间传道的时候，他应该是像施洗约翰这样传，可是偏偏主耶稣不是这么传，而这些事情呢又是指着他讲，的确他是又喧嚷又不喧嚷，对吧？这门哥这个歪理你引起
容我歪着想一会儿
就歪着头想一会儿吧。回到刚才这个五饼二鱼，耶稣之所以到旷野里边去， 正是因为施洗约翰被斩，对吧？我们刚才说了，耶稣打发十二门徒出去，十二门徒回来了，十二门徒出去的时候，耶稣名声传开，那时候施洗约翰还活着。等到走遍各城各乡，这个时间相当长啊，再回到耶稣这里的时候，施洗约翰刚刚被斩，他一斩了，从西律王这里看了，施洗约翰一斩，怎么，哎呦，还有一个名声能力比他更大的，这个人硬是信，对不对？我去看。但就在这个时候，就从他斩到门徒来收了尸体，再把这个消息告诉耶稣，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那么方便嘛，对不对？我们总认为一件事情发生，他马上就知道了，不，当时可能还隔好几天呢。耶稣听见了这个消息，退到野地里面去。耶稣听见了这个消息，退到野地里面去的时候，可能很多的百姓也就很快把这个消息传开了。这一传呢，门徒假如收了尸，把他埋葬了，你觉得他是什么时候来找耶稣？
门徒吗？
嗯，
收了尸，是施洗约翰的这个门徒。
对，
收了他的尸。
对，他收了施洗约翰的尸，对不对？再把他埋葬了，那怎么样？洗洗手，赶快来找耶稣，还是怎么样？
难道这中间还要发生什么特别的事
吗？不，你也知道，他们这个时候还是在这个新旧约交替的时代，对吧？你碰血不洁净的、
哦、对，
你不能在马上就去找主耶稣了，对吧？所以中间还是有一点时间的，这一点的时间就足够把施洗约翰被斩的消息啊传遍了好多地方，对不对？因为像这种事情，施洗约翰这个他既然已经被在监狱里关了一阵子了，那你说西律王喜欢听他，这个他的妻子恨他，西律王突然又把他的脑袋给斩了，这种事情我们今天看起来非常严重，在当时的臣仆看起来，他们可能根本不当回事儿。你要直接从宫里面传出来，恐怕不见得。但是施洗约翰的门徒这一下子就把这个消息证实了嘛，对吧？像最近古巴那个什么卡斯楚终于死掉了，对吧？美国呢，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这边，他们有小古巴，非常非常多的流亡人士，那他们就等这一天呢，等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每一次传来卡斯楚死掉的消息，他们都要赶快去证实到底是真是假啊，常常是没法证实的。这会儿呢，打电话回古巴去，那边就说是真的，这会儿是真死了。
蔡蒙哥，如果聊这个时政的话，不是应该好好聊聊川普的事情？
川普那个现在别聊，等他上任那才精彩，我跟你讲。反正施洗约翰被斩以及这被斩的经过呢，那是这家门徒给他传出来是弄个差不多了，大家外面老百姓才知道大约怎么回事。主耶稣知道的时候，各城的老百姓也知道了，那他听见这个消息往野地里面去退，各城的人出来跟随他，我们就会明白说为什么那一天主耶稣要给他们摆宴席，对不对？因为你想想看，为什么那一天主耶稣是一个公开性的神迹？因为施洗约翰被斩，这个对百姓的这个挫折实在是太大了。他在百姓中间，就像你前面所说的，大家都认为他是先知，连西律王都怕百姓，就表示他在百姓中的名声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下子这个大先知给斩了，那可怎么办？那这个百姓里面的失望以及他们的这个伤心，你用什么事情来治？啊，什么事情来治？
一个大神迹，
马上这百姓就要对耶稣作王。嗯，就你看，小伟，咱们这么查查还是有点收获的，对吧？
是，
啊，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是有时代背景，是有政治背景的，
哇，
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医治的能力在里边，每一次。是有事情在施洗约翰身上发生，主耶稣把他当成一个上头来的信号，施洗约翰被关他就传起道来，下了监他就传起道来，施洗约翰被斩他就公开的行神迹，这公开的行神迹，等百姓都退去了之后，他后来不是问彼得吗，你们说我是谁啊，是不是？好了，这样我们就把这个开头的这些事情呢，我们咱们给他交代的差不多。哎，这样是不是一个节目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啊？
大概凑够了吧。
大概凑够了。好，那我们下次再回头看看啊，回头看看。那既然我们大概确定这块饼呢，恐怕比我们原来想的还大。 这个施洗约翰被斩了之前呢，耶稣打发十二个门徒出去，对吧？那我们是可以把耶稣打发十二个门徒以及十二个门徒的事情也稍微比一比，但是那个如果没有被斩施洗约翰，还有希律这个这么精彩的话，咱们也可以先看看这个施洗约翰被斩的情节，在这个四福音书上，比一比各有什么不同
啊、哦？那就是一块大饼了，
好吧？那我们就下次来切大披萨。
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